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情绪与真理。
对，情绪与真理。
嗯，
这个真理啊真是太重要了。
命啊，
命啊，
命根儿啊，
就是生命哈。那在前段时间呢，我们跟孟远哈，我们两个一起呢，跟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跟着父母师学习情绪与真理哈。那前段时间呢，父母师他一直在教导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哈。
是的，
就是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检验我们里面的信念对与错，又如何用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里面的罪，那又如何用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新的充满了平安和喜乐的生命，
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进入到其实我们整个这个情绪与真理的最后一部分了，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部分，那就是关于神的话语的能力。
哇哦，这好像是个比方哈。我们来到医生面前，把我们症状显露出来了，医生呢也给开了药单子了，现在就是我们真的要把它抓药吃进去了。
对，要对症然后下药啊，这个药才是最终来解决我们里面问题的核心关键。
而且好像是行动片哦，因为我们必须要吃药按时间完成这个疗程才可以有用啊。
对啊，
这样我懂了。我也期待着看一看在我生命中这些毒虫子该怎么清理干干净净。
因为在圣经当中哈，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五节当中这样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是啊，来到十字架面前，主耶稣流的宝血，罪才会被洁净，
是，
这是赦罪之恩，
是，
也是我们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才有新的生命的开始啊。
所以呢，今天父母师要带领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情绪与真理的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就是神话语的能力。
是，好，我们一起来好好经历经历耶稣的医治吧。
好，我们一起来收听。
好。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欢迎收听傅立德牧师主讲情绪与真理。
我说第五个问题是很重要，圣经的真理，圣经的道很重要，但是这个也要小心了解圣经的话，圣经的道，神的真理。解释圣经的真理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把好消息带出来，福音带出来。我们是耶稣的信仰，是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不对？没有说你要悔改信律法。很多教会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你没有做，你做的不够好，你做的不够多，就给你罪恶感，给你羞耻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旧约新约重复了多少次，那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 OK， 那羞耻感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在教会里面一不小心用人的意念，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所以就是你如果那个能够扭转，如果能够转过来，你要用神的意念。神的意念是律法不会改变一个人，律法是制造罪恶感羞耻感，罪恶感羞耻感。所以如果我们责备一直控告恐吓，你不觉得惭愧吗？ 制造羞耻感不会改变一个人，只有好消息，只有神的爱恩典会改变，福音会改变。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信福音。所以我刚才提到，我找到一个圣经的根据，我的新的观念，我的新的信念。我不一定知道邻居的房子里面的水管是什么样的水管，我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个很多事情，我这个比较从那个读信，从那个无所不知，从那个过去，从我这个房子买这个房子买错了房子，这个是负面的。但是我说我用神的话，神的真理，不可贪恋，看你怎么解释，就不可贪恋，不可贪恋邻居的房子，不可贪恋邻居的水管。如果你的解释说你可贪恋，就是一个控告，就是一个恐吓。你贪恋呢，上帝就要发怒。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我们贪恋？我一天到晚贪恋，快乐不快乐？贪恋邻居的水管，贪恋邻居的 burning bush， 贪恋邻居的房子，我快乐不快乐？所以为什么神说你不要贪恋？因为你贪恋，你就没有办法快乐。耶稣的旨意是要你有满足的喜乐，出人意外的平安，丰盛的生命。所以不要贪恋。了解吗？从福音神学的角度，圣经里面每一句话连那些实践。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我用福音来造就，用福音来改变人的生命，不是用律法，律法没用。所以有的人说，不是，我已经决定，我只讲新约不讲旧约，那个不会解决问题啊。新约也有很多律法，旧约也有蛮多的好消息。比方说世界第一条诫命，在这个之前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说这句话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知道是多容易变成坏消息。圣经里面的任何一句话，看你怎么解释。所以这个你要小心呢。所以我们用人的意念，不用神的意念，几乎任何一句话可以变成坏消息。礼拜天早上我就上讲台了，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的经文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我是主你的上帝，听到吗？听到了没有？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你这个礼拜有没有把它让上帝看？还是你的房子是你的上帝？还是你的薪水是你的上帝？钱是你的上帝？还是你的什么东西是你的上帝？你到底这个礼拜有多少时间读经祷告？你这个礼拜到底有多少时间？你到底这个礼拜奉献多少钱给上帝？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听到了没有？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制造罪恶感、羞耻感、恐惧感，你没有把他当上帝。不管你叫我主啊主啊的人，你不一定都上天堂啊。你如果没有真的从心里把他当上帝，你就完了。这个是坏消息。 OK， 重新开始。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我的信息是怎么？这很简单一句话，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你放心，我是主你的上帝，你可以休息，让我来上帝，你一切所需用的我都会为你预备，一切你一切所渴望的，你心里所求的我都愿意给你，我要丰丰富富的供应你一切所需用的，我爱你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想象，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爱你像我这样爱你，我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我无条件的祝福你。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
消息。所以你了解吗？任何一句话，马丁路德说你看你怎么解释。所以我的意思说，当这个第五个问题很重要，不可贪恋，不可贪恋，你贪恋我就不高兴，你贪恋我就要处罚，你贪恋没有，告诉你不要贪恋，因为你贪恋你永远不会快乐，你永远没办法享受我要给你丰盛的生命。所以我说你要用神的话要小心解释，不可贪恋，你一天到晚贪恋别人的 burning bush， 你没有办法快乐。 OK，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我用绳子量给你的地界是美好的，我会按照我在基督耶稣里面丰富的恩典，我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放心，我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你的益处，我爱你。所以你就高高兴兴的住在这个房间里面，你会越来越喜欢。 了解吗？我们说用神的话，用神的真理，神的道，使你得以自由。可是你要用耶稣的亮光，耶稣的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好消息来光照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要不然就带出控告、恐吓、羞耻感、罪恶感、恐惧感，那个不会使你的意志跟释放，了解吗？这个很重要。审判是律法，当然律法是不能取消，律法也不会废掉，律法一点一话不会废掉。可是律法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你，律法也不能救你。律法，这个审判是律法， OK， 审判是律法，律法不会救你，也不会改变你。罗马书第一二三章说，律法唯一的功能，唯一的功能是要塞住你的口，使你知道福音多是多不可思议的，多不能想象的奇异的恩典。如果律法就是让你知道恩典是多奇异，然后你就享受这个恩典。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律法，你不可能了解福音。如果你不知道问题，答案没有意思，了解吗？律法让你知道问题，可是如果让你知道问题，就然后就到这里为止了，那你就惨了。所以说，律法让你知道问题，可是你不断的律法要给他福音说，是 OK， 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就不认他，我就不要他。彼得听过耶稣，亲自听过耶稣讲这句话。彼得有三次不认主，那这个律法是绝对。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彼得以为这个跟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他们都跟我没有我的份儿，了解吗？没有我的份。他跟他们其他的门徒，其他们看到耶稣坐在岸上，哦，哇，他们都跑去，彼得也跑去，可是后来到了，他突然就想起来。已经没有机会，已经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可以说主啊，我爱你。所以他就站在一边，他也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别人吃东西，吃早餐，彼得就站在那边。有人解释这段经文，耶稣看到彼得，就说：“彼得，你到底爱不爱我？记得我跟你检讨一下，检讨一下，你不认我几次啊？你记得不记得？那你现在要说你爱我，你要说三次，来，一、二。”有人的解释这样，这个解释非常非常错误。我叫你去传福音，你去钓鱼啊？有的人的解释是彼得，我叫你去传福音，你去钓鱼啊？彼得去钓鱼不是因为他不想传福音。是因为他以为他没有资格，才永远才没有机会，永远没有可以说他是主的门徒，所以他就回他的本行去钓鱼。他以为已经就到此就
结束，
哎呀，结束了，就断绝了。然后呢，所以后来他看到耶稣在那边，然后彼得就很兴奋，他就跳到水里面，然后就上了岸。别的门徒都跟耶稣跟他讲话，要吃东西。彼得，我想彼得大概是站在一边不说话，因为他，对不起，我太累，我比较容易流泪。但是他彼得以为这是他们的，我不属于那个圈子，所以到最后耶稣就把他抓到一边说：“彼得，你怎么了？你不吃东西呀？”对不对？然后他说：“彼得，你想不想说你爱我？”我想彼得昏倒了，他以为永远没有机会，永远没有资格再说这句话，因为律法是讲的直截了当的，你在我人的面前不认我 ，OK， 律法是绝对的，可是福音也是绝对的 ，OK， 律法是绝对的，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就跟他说，可是耶稣说我是律法的主。如果我说你的罪赦免了，了解吗？你的罪就赦免了。所以你要不要说你爱我？彼得昏倒了以后，他就起来，他说：“主，我爱你。”然后他说：“你说，耶稣说你说一次够吗？要不要再说第二次、第三次？你要说多少次，我都愿意听，我都愿意。我就把你当作没有犯过罪一样。 你是我的老同工，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主要的同工，过来给我包，这个是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流泪。所以律法真的审判 OK 谢谢，审判是审判，律法是律法。在你以后，我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段时间医生的诊断是精神分裂，就我不觉得那个是精神分裂，那个可是她有精神崩溃。那她精神崩溃的时候，后来她来找我做复健，心理复健，心理，然后她说那两年，她说牧师我讲过很多，她说哦，我讲过很多很多伤害人的话，对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讲过很多的乱七八糟的话。他说，到底上帝、圣经要怎么看？耶稣说，你讲的每一句话，将来都要负责任，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算账。他说，到底上帝怎么看？那两年，所以律法每一句话真的是绝对的，律法。真的，就你讲过每一句话都要算账。可是耶稣是律法的主，耶稣说，如果你我赦免你的罪，你的罪就赦免了。他问我上帝怎么看，那两年的时间我可不可以给他答案？我可以给他答案。他说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他信了耶稣，受了洗，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了解，很多时候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上帝白白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永生。OK， 这个是这个希腊文是这样的。OK， 白白的礼物。OK， now 这句话中间有一个可是，英文圣经有一个 but， 中文圣经没有翻译。那个可是很重要，律法的工价乃是死，可是上帝的恩典白白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永生。Now。福音后面没有可是，福音是直接了当，没有可是。我最怕的是在听到有可是的福音，有不一定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可是不一定啊，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你如果不够好，你不够爱主，你不够认真做基督徒，背起十字架什么，搞不好到最后上帝还是不要你，还是有审判的，有审判，不要忘记有审判。那个福音后面的可是是我最可怕的福音，福音后面没有任何可是，可是律法后面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可是，律法后面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可是，律法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如果你要讲律法不加那个可是，哇，你真的是叫人死。律法的每将来有审判，可是相信耶稣的人已经不至于审判，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不至于审判。那个中文圣经说是定罪，可是那个字在希腊文是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可是你如果信耶稣，你的审判日已经过了，已经出死入生。所以说你这个你解释圣经非常重要，要不然你的解释圣经变成很多很多的恐吓控告，这个就很好可怕，了解吗？用耶稣的福音来光照圣经，为什么不要有别的神？因为只有我可以这样的爱你，没有任何东西，你的工作、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钱、你的薪水、你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我这样爱你，所以来让我做你的神，这个是好消息。耶稣的恩典来光照圣经每一句话。
是一个人孤独地走，总想有人能了解我，在我受伤流泪的时候能够静静地听我诉说。可是我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我的朋友，有时候想得安慰心却更加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我的主耶稣对动我，用他那钉痕的双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我的主耶稣 最懂我。
刚才听牧师的分享啊，他真的是用他生命的历程想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确实的真理，一个好消息，而且他是用眼泪在讲啊，
是，
听到中间一段的时候，他提到彼得的时候，我都跟着流泪了。我想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遇见一个低谷，就像彼得，他因为三次不认主，他内心深处一定是被律法打趴下了，
是，
他肯定觉得自己百般不配。当他再见耶稣的时候，肯定是觉得没有脸来见他的老师了。我不知道新月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刻啊，但是刚才孟远听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流泪了。因为太多次我陷在一种负面的自我否定里面了。好像上周我在分享小孩子的心理路程的时候，也提到我自己，我内心深处有一个错误的信念，觉得我是不配做神的孩子的。这个信念就会让自己导致许多外在的负面的一些行为出来呢。那最近这几天一直包括听到今天这个好消息啊，就让我真的流泪了。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把我自己禁锢在律法里面，但是好消息是我们是从死亡里面进到新的生命里面啊。当耶稣就近彼得的时候，他是那么亲切的，好像父母是说他是把他单独叫在旁边，一对一的，还一次又一次的啊，好好的来问他。当彼得再次面对耶稣的时候，是面对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是
彼得的生命也就从死里复活了。
对，
自己经历过多少次这样死过去被主耶稣复活的生命重新活过来的经历。所以我就跟着感动了。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出死入生的，
是
因为耶稣复活了。
对，
我们是有复活的生命的。所以我听着就流泪了。我特别谢谢父母是可以又非常坚定的非常温柔的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今天其实我特别感动的是父牧师他在讲到十诫的时候哈，他说一句经文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对，
带出来的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给人的这种信息。一个呢就是带到了律法里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带到了好消息里面。
对，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是牧会了很多年的一位老牧师哈，那他对于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的这种教导，神话语的这种教导，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想昨天其实我跟孟远我们两个在说到这个十诫里面不可贪恋的时候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在第二十章出埃及记里面的第二节。因为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总纲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对，
那后面所有的其实都是在神跟我们的关系的一个大的前提下。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
那这句话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宣告，是爱我们的一个表现。他没有让我们在律法中死去，乃是让我们在恩典中活过来。
对，所以呢其实新月呢也经历过很多次哈，就是在神的爱里面，亲近的是真实的父女亲情的关系里面哈，一次又一次的得到神的医治，神的释放哈，那真的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喜乐和平安的生命就在我的生命当中一天一天的呈现。
是，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 自己啊，那个失败的又挫败感的充满了无数毒虫的自己啊，
嗯，
在主耶稣的赦罪之恩里面被洗干净了，
嗯，
重新会被他建立起来的。
是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让我们每一天都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嗯，
享受他的恩典。
是啊，享受他的恩典，这个很阿们。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亲情不断电。
是，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起长大。
好的，再见。
他宝血为你而流，他鞭伤为你而受，因他宝血你的洁净，因他鞭伤你的医治，他十字架为你而背，牺牲自己担当你罪，战胜死亡胜过世界，他期待你心归回，
本周金句：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耶和华为我们心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心了。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ilyprog.net 左滑线 QINQING。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